早晨我们要把从我们全新的爱带来归给你，主你何等的恩典临到我们这样的人，主我们说我们在地上，我们说我们实在是不够爱你，主我们就仅仅得到一个救恩，主我们满足于现状，但是主你不满足，你还要带领我们更往深处去。哦主耶稣啊，我们都在这里，主我们求你带领我们往深处去，对你有更深的认识，好叫我们的侍奉讨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主耶稣啊，我们就在这里，我们说我们静听，我们在这里存着谦卑受教的灵，主啊你来向我们的心说话，主啊好叫你教会在这里真实成为这地的灯台，成为世上的光。主我们谢谢你，主我们赞美你，谢谢你还爱我们，还乐意向我们心说话。主啊在这里叫你的教会主来显明，早晨愿你的荣耀在这里彰显。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要赞美感谢你，谢谢你的同在，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谢谢主，请坐。我们今天有个特殊的讲员哈，我们请梁弟兄来介绍一下。
早间我们非常的高兴，马邦彦弟兄还有郑洁梅姊妹哈，他们从达拉斯来到我们当中。那邦彦弟兄是在1984年到美国来求学，然后呢，当年他就信主了，就在加福士 Cover City 的教会在那里追求，然后到了1994年神呼召他出来服事，所以他放下了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后来就在 St. Gabriel 我们 St. Gabriel 的聚会跟我们一起配搭一起侍奉非常多年。那后来神又带他到硅谷基督徒聚会，后来又到了传福，就是在那个 Austin 的基督徒聚会，后来也到了达拉斯的基督徒聚会。那现在我们的弟兄他在很多的地方，他用神的话来教导来传讲真理，然后呢服侍弟兄姐妹。早间我们把时间交给马邦彦弟兄，感谢主。
弟兄姊妹们平安。真的是跟贾正弟兄我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同工，但是也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交通了哈。弟兄姊妹们，多年的朋友相见，你通常会怎么打招呼？可能你会先说一切平安。然后呢，如果对姊妹说哦你都没有改变，你跟以前一样年轻，哦好，那姊妹们听到了真的是怎么样？满脸的笑容，对不对哈？但昨天晚上我们跟嘉生跟萱萱一起交通，交通一些这些年来在我们身上发生的一些的神的工作还有经历，就萱萱就说啊，榜眼改变了，感谢主啊，好，没有像以前一样一成不变啊。弟兄姊妹，跟你旁边人讲，我们都需要改变。特别像我们这种年龄哈，可能都是结婚将近40年了，对不对哈？可能都进入老夫老妻了哈。但是希望我们的生命呢，不是一直成就都没有改变的。改变是我们信耶稣一个最大的福分。阿们。所以今天真的要让这一位神做我们的主，我们必须来经历主观生命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就是让我们来经历这一位，跟你旁边讲。又真又活的神，对，所以又真又活的神对于我们来说不是一个圣经的记载，更不是一个讲台的讲座，是你生命中一个主观的经历啊。所以今天呢，我愿意用一点时间来跟弟兄姊妹们交通圣经里面一段很有意思的记载，跟你旁边讲圣经是神的故事。所以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愿意神活泼你的想象力啊，你的想象力不要随便乱想，乃是将神在圣经里面的记载呢画成一幅图画，因为一幅图画出现的话胜过千句话，胜过千句话。所以今天我们现在看一幅图画，简单的八节的圣经，它却十分的丰富，十分的活泼。我们现在读一下路加福音第5章1到8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站在众人拥挤他要听神的道，他见有两只船弯在湖边， 打鱼的人都离开洗去往去的，有一只船是西门的，耶稣就上去请他把船撑开，稍微离岸就坐下，从船上教训众人，讲完了对西门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西门说，夫子，我们整夜劳力并没有倒着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他们下了网，就围住许多鱼，网险些裂开，便招呼那只船上的同伴来帮助。他们就把鱼装满了两只船，甚至船要沉下去。西门彼得看见，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所以弟兄姊妹，你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会不会想象那个情景？能不能想象那个情景？好，下一章。这里呢，最主要就是两个主角，一个是耶稣，大家知道耶稣是做什么的？因为他父亲是木匠，所以他在木匠之家呢长大，他是个木匠。然后第二个主角就是西门彼得，西门彼得是打鱼的，所以他是一个职业的渔夫。所以今天有两个主角在这里啊出现，一个是木匠，一个是职业渔夫。很稀奇的一件事情，谁教谁打鱼啊？对吗？一般人的理智，一般人的智慧，应该是谁教谁打鱼？对不对？所以圣经里面的记载，神的意念呢，跟你我就是很不一样。这是你读圣经应该有的一个态度。阿们。所以弟兄姊妹们，神的话就是要翻转你的理智。你真的要有改变的时候，你必须让神的话来改变你。这段圣经里面从来不会告诉你说是渔夫教木匠打鱼，是木匠来教渔夫打鱼。那因为职业渔夫，你想想看，弟兄姊妹，你想想看，西门彼得在湖里面打过几次鱼？数不出，对不对？他知道什么时候去打鱼，鱼能够有最多的鱼获，什么时候？晚上。渔夫通常都是晚上打鱼的。所以呢，照着他多少年的经验，对多少次的打鱼的经历，他晚上去打鱼，结果呢，他们是整夜打鱼。就这边你仔细读的时候，那条渔船上面不是只有西门彼得一个人啊，他有没有同伴？有。所以他们，你想想看哈，整夜打鱼，是不没有打到什么，英文叫做 nothing。你知道什么叫做 nothing？ 一条鱼都没有哎。早上加上弟兄还为我们准备的鱼，整夜打鱼，一条鱼都打不到。你想想看，在那渔船上面的渔夫，他们会有什么样的动作？他们是彼此在那咬耳朵，是不是？说：“哎，西门，往那边打。”那西门说：“不对，往那一边打，往那边打也打不着，往这边打也往不着，前退也打。”前面也打不着，后面也打不着，是不是？那个晚上船上的人都很忙碌，是不是？大家说有没有在交换意见？你想想看，同一个船，即便是职业渔夫，他们每一个人的意见会不会一样？不会一样的。但是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大家就开始了贡献自己的智慧了。结果呢，整夜打鱼还是一条鱼都打不着。这是这一段圣经的背景哈，下一个，它的背景呢，就说到呢，整夜打鱼打不到什么一条鱼，就到了第二天早上，耶稣来到湖边，很奇妙一件事情，他就直接呢上了西门的船，然后叫西门们把船呢稍微离岸，主耶稣。一开始的动作，一开始的作为很奇妙的，对众人什么说话讲道，然后讲完话之后，就你稍微 picture yourself， OK， 你自己想象一下，在船上主耶稣站着讲道，讲完之后，哦，圣经里面讲很清楚，那什么讲完道了，那你会不会觉得讲完道那就下船嘛，对不对？是不是？像我等一下要不要下台？ 要不要下台？肯定要下台的嘛，对不对？结果呢，主耶稣呢没有立刻离开船。你看他下面一个动作，他转身对西门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然后呢下网打鱼。我如果是彼得的话，我听到主耶稣这样跟我讲的时候，什么反应？他一下愣在那里，他说对吗？晚上打鱼比白天打的鱼多，是不是？并且我们已经整夜打鱼，一条鱼都打不到，结果现在是白天了，你告诉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弟兄姊妹们，当神跟我们说话的时候，都是你觉得最不可能的时候。都是你觉得最不合你道理的时候。主耶稣所说的话，神向我们说的话，你都觉得实在是很不合理。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姊妹们交通一件事实，这件事情是最重要的真理。我盼望今天就着我的负担来说，我等一下要跟大家分享这节圣经哈，跟你旁边讲，今天最重要的就是能够听进神的话。跟你旁边讲，在这里有两个学习，第一个，你必须听见神跟你说话；第二个，你必须听进去。很多弟兄姊妹跟我讲说，马弟兄，我从来没有听见神跟我说话。我说弟兄姊妹们错了，神不偏待人，神一直跟你说话，只是你没有听见。对于一个职业渔夫，对于一个整夜打鱼打不着一条鱼的西门来说，他整个的转机，弟兄姊妹注意听哈，这件事情关乎你。一个是职业渔夫，我不晓得今天你的专业是什么，有些人可能是学生，有些人可能是工程师，有些人是在家里面带孩子的，我不晓得你的专业是什么，但是你的情形有可能就是跟这位职业渔夫西门一样，你可能盲目了很长的一段的时间，但是没有什么果效。就是因为神从来没有放弃你。什么叫做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讲了三件事实。第一个，耶稣深知你的光景。我都还不认识我自己呀、啊。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不认识你自己。我盼望等一下我下去的时候，你们不要来打我的嘴巴啊！但是你在神面前是赤露敞开的，神不仅仅认识我们，而且他深深的知道我们。这个叫做把船开到水深之处。对于彼得来说，最重要的，等一下会告诉大家，到最后他有一个最惊人的回应。对彼得来说，他最重要的还不是在于有没有打到鱼。对彼得来说，最重要的是他生命有没有改变。特别是跟随耶稣的门徒，耶稣已经呼召了彼得，你来跟从我。对于跟从耶稣的人来说，我想我们今天都是信耶稣跟从耶稣的，你知道生命中最重要一件事情就是生命的改变。生命的改变唯有这一位深知你生命的主才能做到的。所以第一，耶稣深知我们的光景；第二，主耶稣讲完道之后，他没有离开西门的船，他转身对西门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耶稣在乎你现在所处的困境，跟你旁边讲，耶稣在乎你。可能有很多弟兄姊妹们，你祷告了许久哈，可能有许多弟兄姊妹们，你有很多的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可能经过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啊，神不在乎我， 因为神从来没有跟我说话，神也没有照着我求的应许我。弟兄姊妹们，不是，第一，神深知你生命的光景；第二，神非常在乎你。神的在乎在于第三，耶稣向我们说话。阿们。弟兄姊妹们，神是怎么样在乎我们的？就是他向我们说话。你知道，当主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受魔鬼三次的试探，第一次试探是最重要的一个关键卡。如果在第一个试探的里面，主耶稣失败的时候，下面可以说一败涂地的。在第一个试探的里面，主耶稣回答，就是我们今天人活在地上的意义。他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这十几年当中，对我来说一个最重要的学习，也是 最切身的学习，就是我知道在我生命中有需要的时候，神对于我的在乎，英文叫做 caring， He is very caring， 他非常在乎我们，即便我们是一个小小的人，在他的眼中是他眼中的同人。 He is very caring， 他非常在乎我们。他在乎的一个方式，最主要一个发表的方式，就是向我说话，就是向人说话。这就那一天，他没有下了西门的船，他转身向西门彼得说，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神要用他自己的方式，一个最特别的方式，就是向你说话的方式，来成就你我手中的工作。阿们。弟兄姊妹们，他的确打了什么鱼，而且超过他一生里面所有的经历。他必须叫另外一只船过来，然后呢还怎么样，船几乎沉下去。弟兄姊妹们，每一次神向我们的在乎，神向我们说的话，跟你旁边人讲，超过你所求所想的。很多人就问我说，马立兄，我们怎么样跟人传福音啊？弟兄姊妹，你我的见证是传福音一个最有能力的方式。在你我的见证的里面，你可以来见证这一位神，就是超过我所求所想的神。有一次我去国内一个地方啊，他们逐日的时候，刚好那个是有一个受浸的聚会，在受浸聚会之前有一个短短的福音聚会。那天我跟大家分享的就是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结果有一位福音朋友，他第一次来到教会当中啊，我释放完信息之后，他走向我，他说，我不知道你是谁，但是你刚才讲的那四个字好像一下子穿透我的心。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神是这样子的神。什么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是你我能够传福音最有能力的见证。阿们。因为今天几乎每一个人都在困惑的当中，因为所有的路摆在他的面前，他都以为是一个老旧的路，是不是？日光之下没有新鲜事啊，唯有在神面前，他是一位又真又活的神，为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这个叫做水深之处。即便对于一个职业渔夫来说，他知道湖里面，他知道哪里可以打鱼的，他知道什么时候最能够打到鱼的，一条鱼都没有打到。因为今天耶稣要带他进入另外一个生活，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经历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是他从来没有想象过的，超过他所求所想的。这个是水深之处。下一个，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是这十年来改变我生命的最主要的一节圣经。 刚才嘉诚有简单介绍，1984年得救的哈，在 Culver City 聚会，也领受了前辈们很多的教导，但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总觉得有一些卡卡的。弟兄姊妹们，你会不会觉得卡卡的？有没有？哦，你们都没有啊！哦，你们都是一帆风顺，是不是？你们是不是都乘风高飞啊？我就在我追求主的过程当中，我读圣经的过程当中，或是跟我姊妹相处的过程当中，我都总是觉得有些卡卡的，不太顺。好，就好像这个齿轮就有点卡住了，不是那么顺的转动。直到有一天，神慢慢向我开启。经过十几年当中，那开启的经节就是这节圣经，我们要不要一起来读一下？约翰福音6:63，来，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天主的意思是说，圣经的每一句话虽然是记载下来的，但是在神面前的领受可以是活泼的。阿们。什么叫做肉体？刚才我们所读的那一篇那一段的圣经里面，整夜打鱼的彼得就是一个肉体的代表。他在凭着他自己的专业知识，他是一个职业的渔夫，肉体所代表就是凭着他自己生活打鱼，这么多年累积的，无论是知识还是经验累积的，不需要神，不需要听见神的话，这个叫做肉体。让今天我们蒙恩得救，弟兄姊妹，我们的确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但是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有一个最大的危机，就是活在肉体的里面。我们每一天过同样的生活，我们的脚步似乎都不太有变化，然后遇到难处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我怎么样来解决。我不是说大家不需要有知识经验的累积，但弟兄姊妹们，离开了主，你什么都做不了。约翰福音15:5，耶稣说：“离开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哎，有一位弟兄很有意思哈，我有一次分享这些圣经结束，他跑来找我。哦，他是一位工程师，华为的工程师。大家知不知道华为啊？知道。他华为的工程师，他跑来找我。哎，他说：“马弟兄，你刚才说啊，不是我说哈，圣经说，耶稣说，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他就跟我说：“他说马弟兄，我每天都在做什么？”那我从来没有意识到，就是我还需要耶稣。我每天在华为忙得不得了，对不对？前一阵子我到上海去，上海的一个新的口号叫做996，上午9点上班，下午9点下班，一天工作6天，它叫996。哦，你们都不晓得啊？哦，多回去哈，多回去一点。我主日在上海分享信息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楼里面。你知道在下面那广场全部都是人，年轻人，每一个人都拿着早餐快餐，礼拜天上班呢。所以那位弟兄很有意思，他是华为的工程师，他跑来跟我讲，他说我每天呢都在做什么，都在做什么。我就跟弟兄讲说，不是，你是做，但是你没有得到什么。我说你的情形有点像彼得一样，你是整夜打鱼什么，你一条鱼都没有打上来。因为我们已经忘记了，信了耶稣我们就是与神同行。阿们。跟你旁边讲，信耶稣与神同行。刚才我跟大家分享过了，对不对？神最在乎的一个方式就是向你说话。耶稣说，我向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生命是离不开神向我们说话。什么叫做浅？浅就是活在肉体的光景的里面，它的结局就是徒劳无功。你可以整夜打鱼，但是你一条鱼都打不上。什么叫做灵？跟你旁边讲，耶稣向你所说的话就是灵。对，所以什么叫做开到水深之处？那一天当耶稣跟彼得讲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他就是要让彼得亲身经历活在灵里面的深处，他的结局就是满载而归，完全不一样的生活。这是今天神儿女要面对的最大的挑战。我们的选择是二选一，就如同那一天亚当在伊甸园的选择，二选一，没有第三棵树。园中各样树的果子你都可以吃，只是一种选择。只有分别三棵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弟兄姊妹，在我们生命当中，你不但是个人如此，你看看整个人类历史里面都有一个最重要的真理，永远有几棵树？两棵树。对于新约世上的儿女来说，你只有两条路，你要么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要不然你就是拒绝耶稣不得永生，没有第三条路。对于已经信了的神的儿女，你有几条路？两条路，活在肉体之中，另外就是活在灵里面。有没有第三条路？没有第三条路，永远都是两棵树在，也永远只有两种结局，一个叫做徒劳无功，一个叫做满载而归。所以今天我们唱的诗歌，第一首诗歌，充满我，浇灌我，使我的灵得满意，这是两棵树里面的其中一棵，也是最好的一棵。下面我做个简单的结论，还没有完哈，我就到目前为止跟我重复哈。第一，神是说话的神。再讲一次，
神是说话的神。
创世纪第一章出现最多的就是两个字，
神说。
对，起初到现在一直到永远，跟你旁边讲，神是说话的神。神一直都在说话。第二，我要学习聆听神，我要学习聆听神。当你我重生得救的那一天，弟兄姊妹紧紧记住了哈，你得救的那一天，神已经把你能够聆听神声音的生命本能赐给了你。去年8月31号，我做了爷爷。哦，等一下，弟兄姊妹，你有兴趣的话，你过来，我给你看一下我孙子的照片。那个喜乐难以用言语发表。啊，我们住的地方离我孙子住的地方开车3个小时，但是我们常常去啊，常常去帮忙啊。其实不是帮忙。其实去 enjoy， 去享受那个另一个阶段人生的生活哈。然后过了一段时间，我发现哈，有一天我在安静的时候，神向我说话，哎，他说你最近这些日子跟 Evan 哈，我孙子名字叫做 Evan， 你跟 Evan 相处的时候，你最常做的是什么？神问我两件事情，我常常跟他说话。我常常为他祷告，他能不能听见我跟他说话？能不能？
能。
生命的本能已经在他里面，能够听爷爷跟他说话的本能已经在他里面。当你我重生得救的时候，能够听神说话的本能已经在你的里面。但是孩子需要成长，你我也需要成长。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情，难道不是孩子听父母说话吗？哎，你们点个头啊。
是
啊，特别是已经做父母亲，你觉得孩子成长过程当中最重要一件事是什么？就是听话嘛，是不是？在人当中如此，今天我们在神面前何尝不是如此啊。并且有一个事实大家都要承认的，永远是爸妈讲话比我们听的人讲得多。神向我们说话的频率次数远远超过我们愿意听的程度，但他的确是说话的事。我们要学习聆听神，而聆听神呢还不够，第三我们一起说什么？我要顺从神所说的话。好，大家在想象那一天的情景，对不对？彼得其实呢整夜打鱼，累不累？很累的，对不对？而且呢早上还要听耶稣讲道，其实我蛮怀疑他有没有听进去，我不晓得他有没有打瞌睡哈。我发现弟兄姊妹，你来主日的时候不是打瞌睡哈，可能你昨天晚上忙了一个晚上，我不晓得。我很怀疑他能够听得清楚主耶稣那天讲道。但是那一天当主耶稣转身跟他讲说什么？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彼得听了一下，你说他里面会不会有挣扎？会不会？会不会有挣扎？会啊，他会想一想，对不对？别人跟你说话，你会不会想一下？对不对？你好像就是我们叫做 take back， 对不对？英文叫 take back， 意思就是什么？哎，你到底讲什么？你讲的话到底合不合理？对不对？所以彼得听见的时候，他也会里面有个挫折，或者是有一个交战，或者是有一个挣扎在。我已经整夜打鱼了，你还叫我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但是很奇妙一件事情，两件事情，他也没有问耶稣说哪里是水深之处。可经过他挣扎之后，他说一句最重要的话。弟兄姊妹，我觉得他讲这一句话就是今天我们成长的一个关键。好，跟我讲一次，顺从神所说的话。所以他的那一句回答，哎呀，我觉得真的是举世名言啊。你今天如果要真的得到一个举世名言，应该就是这一句话。他说什么？但依从你的话，我就下网打鱼。不得了，这句话的价值千金难买。你我生命的一个改变就在乎这一句话。不是因为你已经想通了，不是你以为整个道理你都明白了，但是你里面就是有一个冲击，你里面就是有一个能力，你里面就是有以前卡卡的，但在这个时候好像一下就冲破了。我小时候呢，有一次我父亲带我去一个大的水坝，哦，那个是台湾的最大一个水坝。你知道我父亲为什么带我去看那个水坝？因为那一天要泄洪。大家知道什么叫泄洪？知道吗？就是那个水坝不是原来都关紧的吗？那个闸门是不是？那个闸门一打开的时候，里面有没有看过泄洪？没有哈，你到 YouTube 上面去看一看。我如今印象深刻，那一天我父亲都带我去水坝旁边，而离得蛮远的。后来我才知道是什么原因。然后到了正点的时候，闸门就什么打开，你就看那个水不是这样出来的，它怎么出来的？它怎么样？怎么出来的？冲出来的。我才知道我为什么要站那么远，因为我如果站近一点的话，我觉得有一个力量要把我什么吸进去。主耶稣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那一天彼得所领受到的就是这个大的能力，冲破他所有一切执于渔夫所有一切的知识。 他里面不是没有挣扎，感谢赞美主，是这神话语的大能也冲破了他一切的挣扎。然后第四开始有一个结局，跟我读一次，经历神话话语的大能。神的话对我们来说已经不再是一个字面的，这十几年当中，神就是在我带领我一而再再而三，时时常常，那现在已经比较靠近每一天，来经历活泼神话语的大能。这一个祝福是赐给我们每一个神儿女的。下一章，伴随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的，就是诗篇四十二篇第七节。我特别愿意把这一节圣经送给弟兄姊妹们。当你在困惑的时候，当你在很低沉的时候，愿意这一节圣经来激励你，让你里面的灵能够高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好不好？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河浪洪涛漫过我身。其实我不太愿意做什么解释啊，就怎么就让你好好的去品味好不好？我们的灵的深处可以让神的话四面回响，因为神向我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你我都需要有时间，用那么两件事哈，你我都需要有时间，第二都需要有空间，让神的话在你灵的深处四面回响。五旬节那一天发生的是两件大的事情，第一件大事就是门徒被圣灵充满，第二件大事就是彼得在圣灵的里面起来讲道之后，听见的人他们的一个反应。这一句话也是我这十年当中一再经历的话，就是当众人听见彼得讲话之后，他们有一个反应，什么反应？觉得什么？扎心。你知道那一天得救的人有多少？多少？三千。就一篇讲道，哎，而且是各个地方来的犹太人，是各个地方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的想法，有他自己的认识的犹太人。就那一篇在圣灵里面的讲道，众人听了觉得什么？扎心。那一天当场三千个人得救，那就是因为圣灵带着神的话语进到人的生命的深处，已经超过了一切理智的一个范围。你我都需要这样子主观活泼的经历。下面再看整段场景的最后一个结语，是最令你我惊奇的一句话了。彼得打满了鱼。你想想看，如果今天你经历了一个超过你所求所想的，超过好，而且是这么丰富，你来到神的面前，你来到耶稣的面前，你第一个回答你会说什么？感谢主，对不对？感谢神，赞美神，谢谢你赐给我这么丰富。那一天彼得，我当然不是说他不感谢神，他当然非常感谢耶稣，但是你要彼得讲出这句话，他说什么？跟我读一次。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我以前读圣经的话都没有觉得这有什么特别的，反正我们都是罪人嘛，是不是？不是的，那一天是特别有所指的。很多人来问我说，我们今天怎么样传福音？当然我们必须也来面对人的罪， 不面对人的罪人没有办法真实的悔改，也没有办法来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但很多人就要问我说，马弟兄，我们怎么样去跟人讲罪啊？你们有没有这种困惑啊？没有啊？有没有？有啊，是不是？在圣经里面罪，英文我先讲英文，英文叫做 miss the mark。 什么意思？就像以前在射箭的时候，会不会有一个箭靶？有一个箭靶。好，你射箭的时候呢，大概有几种情形。第一个，箭靶在这里，你射箭，要不然就什么提前掉落，要不然就从上面飞过去，要不然就偏右，要不然就什么偏左。这些无论是提前掉下来，无论是飞跃过去，无论是偏右偏左，这个叫做没有打中靶。罪的意思呢，就是没有打中靶。那什么叫做靶？到底这个靶是什么？如果你我今天认识这个靶，你就知道什么叫做罪，你就知道那一天在伊甸园的时候，为什么当亚当跟夏娃他们吃的分别三个树的果子的时候，罪就进到人当中。你我必须要认识这个靶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是真正的靶。认识你我今天不至于犯罪，第一，第二，不至于活在罪中。如果我今天不认识这个靶，我想最可能的情形就这两种都有，一个是你犯了罪，第二个是你犯罪而不知，继续活在罪中。所以到底什么是这个靶？这个靶就是主耶稣在旷野受魔鬼试探之后，他所回答的第一句话，跟我回答，好，跟我讲什么？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句话。那一天彼得他终于知道了，他知道为什么他的祖先是犯罪的，他知道他的祖先为什么在旷野，西南旷野，在迦南，在西南旷野围绕了40年的时间，那一代超过20岁的人全部都倒闭旷野。他现在明白了，他明白了为什么以色列历史里面先知一直说你们都是印着景象的百姓。那一天他明白了，他明白了什么是罪，就是人活在一种光景里面，他只什么单靠食物。作为一个职业渔夫来说，对于彼得来说，他去打鱼能够打到鱼，就是他生活的根据。阿们。对，对于一个，或许我如果再讲清楚一点，对于一个没有得救的渔夫来说，他生活的最重要一个点是不是打着鱼？是不是？那对于一个得救的或者是跟随耶稣的彼得来说，如果他今天的生活仍然是在以打鱼得到鱼获的光景，那他是活在什么光景里面？活在罪的里面。那一天主耶稣蛮有恩典，蛮有怜悯，蛮有真理的，当他讲完道之后，他没有离开彼得，他转身对彼得说，把船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他生命中第一次开始认识什么叫做罪。阿们。弟兄姊妹们，阿们。神今天说你是罪人，不是定罪你，神今天说你是罪人，是要救你脱离浅境，进入更深之处。神今天对你说你是罪人，是要将一个生命中最大的祝福临到你生命当中。对于不信的人如此，更何况今天我们已经信的人。提摩太前书第四章，保罗是这样说的，耶稣是罪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你知道他讲的是什么吗？就是这句话，就是彼得的经历。主啊，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我们得救之后，主持续的拯救我们， 脱离我们活在一种光景，就是人活着单靠食物，带领我们进入一个更深之处，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所以在我们学习听神话语的过程当中，我可以跟弟兄姊妹做见证哈，我是一个很没有耐性的人，我是一个脾气很急的人，跟我生活了36年的妻子哈，姐妹最清楚了。感谢主哈，主慢慢改变我们，改变我。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改变，就是让我呢稍微有一点耐性。因为在我们改变的过程当中，就像彼得所经历的，认识罪，然后从罪里的释放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漫长的过程。跟你旁边讲，耶稣从来没有离开你。再跟你旁边讲，耶稣从来没有停止向你说话。再跟他讲，耶稣一直等待你回头。最后你跟他讲，耶稣比你更有耐心。我可能需要跟这个做太太的姊妹们讲哈，不要失去盼望。不过既然神不偏待的人，我要跟弟兄讲哦，你也不要失去盼望。夫妻彼此之间不要失去盼望，阿们。因为神比你更有耐心啊。你看到主耶稣被卖那个晚上，彼得还三次不认主。Oh my goodness！ 啊，主耶稣。这永远不是一个一次的经历，这个一生不间断的经历，一次一次神要带领我们的，就是到水深之处，是你我从来没有走过的。我们在台湾，因为我们是台湾是属于南部地区，南部地区有一种水果很特别，北方的人是从来没有吃过，现在大概会有的，叫做甘蔗。有没有人吃过甘蔗的？举个手。啊，都有哈。啊，怎么样？你们不叫甘蔗吗？叫甘蔗哈。请问你是怎么吃的？是倒吃的。吃甘蔗一定要倒吃，你知道什么叫倒吃吗？从哪里吃？从尾巴吃起，然后往根部那个地方吃。你不要一开始就吃根部的地方，因为甘蔗它有一个特性，它长的时候呢，它的甜分会往外面送，但是它最多的甜分留在哪里？留在根部。好，所以你砍了甘蔗之后，把皮削掉之后，你吃的时候要从哪里吃？从尾巴吃起。好，所以我们在小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吃甘蔗，爸妈妈都会教导我们吃甘蔗要从哪里吃，尾巴吃起。为什么？越吃什么越甜，倒吃甘蔗，越吃越甜。所以最近几些年间，我是就是停下就在教会里面一般的牧养的服事，神带领我走另外一个服事的道路，而我灵里面的感觉，我就在像吃什么，暴吃 甘蔗，越吃越甜。弟兄姊妹们，当你能够活泼的来听见神的话语，当你能够活泼的来经历神话语的大能，你会觉得你今天信耶稣，就像保罗所说的，什么？够了。It is enough. It is good enough. 1994年，其实我是在1991年蒙召的。神比我更有耐性，给我3年的时间来寻求确定神对我的呼召。1991年我蒙召，1994年我停下博士后的研究。在我停下之前的3个月，你总是要先跟你的老板讲嘛，对不对？你不能说明天停下，你前一天跟他讲说我要离开了。前3个月我跟他讲，他很好奇啊，他说你是不是找到了新的工作？我说我应该怎么回答他？也是新的工作嘛，对不对？是不是？那我想我回答一下，我这样讲他一定听不懂，对不对？他一定又误会我了啊，所以我好好跟他讲。然后讲到最后，我说神呼召我，他坐在那个地方。什么叫做神呼召你？我没有办法跟他讲太多，对不对？然后呢，这个消息呢就传遍了我们的研究大楼，因为我们是7层楼啊。那我是在第5层楼，但是根据这样子，就着我们研究计划，我们会上下楼跑，我们会跟其他的研究小组也互相有交流。就这个消息呢就传开来了，就在4楼呢有一个，他是个博士生哈，他有一天他就跑来，我们在走廊上就碰到他，他就靠着墙壁哈，就在跟我讲，哎，听说哈你，哎，神呼召你啊，然后你不做，然后你要去当牧师的，我说是哈，然后你知道他讲一句话什么？他用英文讲 ，What a waste。他说：“真是太浪费了 ，What a waste！” 大家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出于圣经？是不是？你知道这句话是出于圣经？
是的。
玛利亚打破那一瓶什么香膏，对不对？然后把膏油抹在主耶稣的头脚，有没有？就门徒们看见的就说什么？他意思就是 what a waste。 弟兄姊妹，跟你旁边讲 absolutely not a waste。 绝对不是枉费。感谢赞美主，神今天一直带领我们走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因为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所用的方式3种：第一，他深深知道你我的光景，远远超过你所知道的；第二个，他永远在乎你现在所处的困境；第三，他用他最特别的方式，你想象不到的方式，想象不到的时间，想象不到的场景，向你说话。当你愿意听见耶稣向你所说的话的时候，你就开始进入什么？水深之处，下网打鱼，你的结局就是满载而归。阿们。主耶稣，我们赞美感谢你，谢谢你是一个何等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在你面前真的是赤裸敞开，但是你来不是定我们的罪，你来乃是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我们承认你有特定的方式，你所做的超过我们所求所想，因为你所带领我们所走的道路叫做又新又活的道路。 我们信仰的路程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信仰的路程也不是枯燥无味的。你比我更有耐心，一直等候我们，愿意我们今天都愿意来学习聆听你向我们所说的话。我们将时间空间也献在你的脚前，挪乱我们的灵，让我们灵里面四面回响你向我们所说的话，四面回响，往深处去，让我们觉得扎心，让我们愿意顺服。谢谢主耶稣，谢谢你何等的有怜悯恩典，谢谢你那一个超乎我们所认识的忍耐，与我们同在，与我们同行，陪伴我们，永远不离开我们，永远不离弃我们。但愿今天我们知道我们的靶在哪里。我们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谢谢你祝福彭博纳教会弟兄姊妹们，爱你，渴慕你，愿意听你的话，你就在这里丰富的祝福他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离开浅地，进入水深之处。愿意这个荣耀充满在这里，愿意这个荣耀充满在我们生命的深处。这样祷告赞美是奉主耶稣基督的，阿门。好，谢谢弟兄姊妹们。